英国代表巴夏里大吃了一惊，在他的印象当中，满清政府的官员都是腐败无能的，怎么这个叶明珍忽然强横起来了？怎么对付呢？马上跑到香港跟额尔金研究对策。额尔金气得啪一拍桌子，对待他们非用大炮来讲话，外边给我集合整队，再打广州。巴夏里一听，公使阁下，恐怕我们的兵力不足吧？兵力不足也不能这么受气，我非叫叶明珍屈服不可。他是领着人马二次进兵啊。这消息传到广州，人们赶紧向叶明珍告急，说英国人又打来了。叶明珍捻着须髯乐了，洋人一向虚张声势，虚词吓人，不要理他。怎么不理他？人家眼看杀来了。哎呀，杀来是假，洋人一向虚张声势，怕他作甚？不，这是真的，这回气势汹汹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您扣留人家的船只，他不能答应。我就这么办了，就是不要理他。你想想，想当初徐广进单身退群寇，舌战文汉，他能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等英国人来了之后，我要跟他当面论理。志军大人，恐怕洋人不讲理，要讲理能订立那些不平等条约吗？大人还要采取对策。
我说了算，你说了算吧，退粮下去。
手下人急得干跺脚，谁也没有办法。时间不大，巡抚百贵、将军穆德龙先后都赶到了，一个个脸全变色了。志军大人，英国人眼看打到广州城边上来了，你看应当怎么办？
稳重，着什么急呀？他来了，我自有退兵之策。
那您怎样退兵？
不必多说啊，下去休息吧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保你们平安无事。他这话刚说到这，
一颗炮弹落到后花园，震得大厅哗啦哗啦直响啊！把这些官吓得一缩脖子，转身全跑了。就这叶明珍稳如泰山，没动地方。你别看没动地方，就见他手指头一掐，嘴里嘚吧嘚念念有词，念的是吕祖真经，恳求神佛退兵。您听听，这样的官能干些什么事儿呢？时间不大，有人向他报告，坏了，城墙被轰倒，英国人已经进了城了。
不要怕他，不准进城。
人家都进了，咱还不准进城呢。街上一阵大乱啊。等着等着，又有人向他报告，恭喜志军，贺喜志军，英国人进城又都走了。
无量寿佛，我料敌兵必然退去。来呀，给我祝贺。
大伙不摸底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文武官员纷纷来找叶明珍探问实底。叶明珍高高兴兴大排宴宴，让这些官员都坐好了，再看他摇头晃脑，捋着胡子。
各位，大家高兴吗？
我们太高兴了。志军大人，您怎么那么稳呢？究竟你有什么妙诀使英国人不战自退？
各位，实不相瞒呐，
我家世世代代信奉吕祖，吕祖保佑，这才叫精兵不战自退。大伙儿一听也不敢乐啊，诀窍在这儿呢，但是也不敢说别的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来送信儿，说可了不得，广州城外的民众跟英国人打起来，放火烧了英国领事馆。一会儿又报告说把十三行也点着了。叶明真点了点头，嗯，烧得好，烧得好。报报大人可了不得了，民众把英国领事馆烧了还不算，把美国的、法国的都给烧了。烧的庙英不英、法不法、美不美都烧了才好呢。大伙一听，大人，这事情牵连的面太大，恐怕法国跟美国来出头，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管他呢，我自有退兵之策。没过了几天，叶明真的算盘落空了，英美法三国联军二次杀奔广州。说为什么英国兵进了城又走了呢？是叶明真念佛念的吗？那叫胡说八道。英国人呢，因为兵力空虚，他没有实体，进城打算试探试探，看看满清政府究竟有什么妙策。试探明白了，一看城防空虚，人家有了底儿了，大部队这才杀的。但是叶明真呢，也不采取对策，还念他的吕祖真经。没有两天的时间，英国人破门而入，就杀进广州。这些当官的都吓坏了，一个个东奔西逃。叶明真一听这次英国人真来了，也不念佛了，撒丫子也跑了。结果刚跑到观音山，就做了英兵的俘虏。八下里领着兵进来的，等把叶明真抓住之后，也没难为他，命令用一顶轿子抬着他，抬到英国的兵舰。等到了舰上，见着英国公使额尔金，叶明真连眼皮也不了，嘴里头念念有词，又念上佛了，把额尔金给气的，用手一指那海，你看见没看见？你给我跳下去，你必须逃水自杀。这叶明真连动也不动，还耍老猫肉，你爱说你的，我念经还念我的。英国人也不敢乐，最后把这叶明真押到香港，之后又用船送到印度的德里，那块有座中国的建筑叫镇海楼，把他囚到镇海楼上，叶明真就当了英国人的俘虏。但是叶明真呢，平常吃饱了喝足了，吟诗作画毫不理会，还是无所谓。后来不久他就死到印度，英国人用棺椁盛殓了尸体，交给中国当局。那么现在广州是个什么样？自从英国人打进广州城之后，就让这块的官员和他们合作，成立个三人委员会。英国人在这俨然成了太上皇，指挥中国的官吏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傀儡政府。但是额尔金、巴夏里这些人考虑到地方官无有权决定大事，要想取得更多的特权，必须到北京去说话。在额尔金的提议下，美国、法国、俄国全都参加了。这阵英国的首相换成了大野心家巴莫尊，英国外交大臣换成克拉夫顿。这巴莫尊咱不止一次提过，这个家伙野心是极大，不但想吞并全中国，还想侵略全世界。
他是一贯主张采用武力的。在前几年呢，由于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为土耳其的事情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，英国的兵力整个投到中欧了，抽调不出来。现在英国取胜，俄国战败，订立了合约，巴马尊马上从中欧抽调了8000精兵，这8000人都是全副武装，带着几百门火炮、几百艘兵船，直接开赴香港来支援额尔金。额尔金得着这支生力军，这小子是彪虎生翼啊，就像一只疯老虎长了翅膀一样。这回可妥了，联合了美国、法国、俄国四国组成了联军舰队，就开赴北京。大家都熟悉地理，要想上北京必须得通过天津，天津是门户。等四国舰队来到白河口，鸣枪放炮在这示威，额尔金代表四国政府向直隶总督谭廷香提出抗议和要求。这谭廷香啊，也是个老朽无能之辈，他哪做得了主，马上把这个情况奏明咸丰皇帝。咸丰接着奏章之后，吓出一身冷汗来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在长江流域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正打得热火朝天，半壁山河全都保不住了，现在四国又杀到天津，这可怎么办？咸丰皇帝马上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。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皇亲国舅之外，当大臣的有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肃顺、惠亲王端华、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，还有蒙古郡王森格林钦，一共28个人。咸丰皇帝把谭廷香的奏章让大家看了一遍，让大伙出个主意，究竟怎么能退了外国兵。哎呀，朝臣闻听个个摇脑袋呀，可怎么办呢？大学士桂良奏本：皇上，以目前的形势而论，不能再打了，法匪在长江流域横行，半壁山河都要断送，再要得罪了外国人，内外夹攻，其势就难缓了。以奴才的意见，最好派人跟四国政府讲和，如果条件不过客，就满足他们的要求，让他们退兵才是。咸丰皇帝点了点头：桂良啊，你看派何人去出使为好？谁能谈判？皇上，以奴才的愚见，办理外交事务非齐英不可。这齐英咱提过，当初签订南京条约，也做过两广总督，后来鞋底子抹油他跑了，跑到北京来享福来了。他跟桂良不错，桂良在皇上面前荐举他。咸丰皇帝点了点头，传旨马上叫齐英毕见。这齐英都70多岁了，一听说皇上叫他，高高兴兴来到八宝金殿，见着咸丰皇帝磕头谢恩。咸丰皇帝看了看他，哎，齐英，皇上，哎，值此多事之秋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理应替主分忧。这次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全权代表到天津与四国议和，希望你达成协议，为国立功。
多谢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
就这样，齐英奉旨出京，坐着八人抬的绿泥大轿，威风凛凛来到天津。到了天津之后，头天在休息，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又坐着轿子去拜会英使额尔金。这阵额尔金已经带领四国公使住到天津了。等齐英来到门首这儿，把手本递进去，等着吧。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也没信儿。从吃完早饭一直等到日没西山了，把齐英急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再三再四命人到里通报。在快五点钟左右，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身上穿着燕尾服，尖皮鞋，戴着眼镜，留着分发，穿的是西装，实质是个中国人。这个人呢，既是翻译又是秘书，来到这儿见着齐英。齐英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先生，额尔金公使可在？”哎呀，我说老先生啊，您见额尔金有事情吗？
有事有事，我身为钦差大臣，来办理与四国交涉的事情。
我说大臣，您从哪儿来的？最好您回到哪去？实不相瞒，四国公使都在。如果别人要求见，早就会见了，唯独是你，人家不见啊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清楚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在两广总督的任上答应英国两年以后可进广州，结果你说话不算数，鞋底子抹油，你跑了。对此英国政府对你十分不满意。实不相瞒，你作为代表，英国人根本不能接受，希望你赶紧回去另换旁人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实底，你要不离开天津，连你这条老命恐怕都保不住了。把齐英吓得一身冷汗。哦，我得罪英国人了，人家不见我。齐英赶紧上了轿子回到公馆。当天晚上越想越害怕，连觉都睡不着，奏明咸丰皇帝，然后拔腿回北京。刚走到通州，正好遇上天使官吏部尚书花沙纳。花沙纳把他拦住就问：“齐大人，因何从天津而回？没有圣旨，你怎能进京？”
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英国人拒绝接见，想当初我得罪了他们，他们还要我这条老命，还是另换旁人。皇上见着你的旨意了，让你在天津想尽一切办法维持，不准你回京。你这样回去恐怕不好交代。
不，我是不能违例了，最好是叫别人。
齐英没听圣旨回到北京了，这件事情让咸丰皇帝知道了。本来咸丰对他看法就不好，认为他做事做得不干净，这回一听说从天津跑回来了，擅离职守，抗旨不遵，这还了得？咸丰皇帝传了一道旨意，赐给齐英三班朝典，一瓶毒药，一条白绫子，另外一把尖刀，让他任选其一，自尽而亡。齐英是老泪纵横啊，没想到为满清效力多年得了这么个结果，挑一样吧。抹脖子这玩意儿有点疼啊，吃毒药这滋味大概是不好受。哎，别了，落个全尸吧。最后他选中了白绫，是上吊自杀。这齐英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说他死了，这个事儿没完。咸丰皇帝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，说齐英不在了，哪个人还能去议和？最后决定叫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
做全权代表找四国谈判，这两个人也不乐意去。不过皇上的圣旨谁敢抗啊？要抗旨不遵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两个人硬着头皮来到天津，递手本拜见四国公使。这一次还不错，额尔金、巴夏里各国公使开始接待两个人，举行了天津谈判。在谈判桌上，什么叫谈判呢？就是听英国人的。额尔金摇头晃脑，吐你星子之见，提出几个条件。第一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，那是草约，应当换成正式的公约，这是一。二，这次英国人被逼无奈，这才北上进京，所有的军费必须由满清政府包赔损失，要军费400万两。英国商行被广州老百姓给烧了，也要索取白银400万两，同时还不许讲价。第三个条件，允许各国公使在北京建立公使馆，与中国高级当局直接打交道，领事馆可以带着家属。另一条件，天津开辟为商埠。再一个条件就是，从上海朔江而上，武汉以东，沿长江两岸，任凭外国通商贸易，可以不上税。另外再挑选其中三个港口作为通商的根据地，桂良、花沙坝。听完之后直嘬牙花呀，这条件也太苛点儿，但是两个人做不了主，赶紧奏明咸丰皇帝，请旨定夺。咸丰皇帝看完了之后也是不乐意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不答应，不答应人家进北京了。最后提起御笔写了四个字，恩准照行。等这道旨意发到天津、桂良、花沙那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找额尔金四国代表说皇上恩准了。不过有一样，现在兵荒马乱，皇上不能用国宝，等来年就是咸丰十年正式换约，这四国也就点头答应了。那么你提什么条件，满清答应什么条件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四国说得很清楚，如果到来年不能正式换约，或有变化，我们必以兵戎相见。桂良、花沙那再三再四下保证，这四国这才退兵。